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我们非常的感恩啊，我们看见几乎每一组的赞美队都有新的弟兄姐妹参加啊，在其中啊，今天我们两个小前这个的组也是我们看见佳音也加入周周也在当中我们谢谢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过去两个小前都是那个 Louis 跟乐怡他们在带领着这个，但是感谢主神丰富的供应给我们几乎每一组每一次都看见有新的人加入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的事情。刚才唱的诗歌我相信我们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无论是在马太福音也好，在这个路加福音都好都讲到天上有特别的一些的光照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些东方来的博士，他们在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个明亮的心引导他们让他们可以知道方向去找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在耶稣诞生的那一刻的里面有一群的牧羊人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天使降临，有大光照耀着他们所以耶稣基督的出生就把一个他的使命很清楚的透过这些的现象来传达给我们知道他就是世界的光他来到在把这个的黑暗的世界照耀光明所以耶稣基督诞生是我们基督徒值得去纪念的一个日子虽然12月25号不是真正耶稣诞生的那一天我们也不需要去执着着究竟这一天如果不是耶稣的诞生，为什么我们要在哪一天来去纪念呢在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选了这一天当然有很多的历史的背景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教会的里面选定了一个的日子作为对耶稣基督他降生的一个纪念，透过这个的纪念让我们更好的来思想究竟这一位的救主降生对于你对于我来讲代表着什么究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他的降生改变了这个世界什么这个才是我们在庆祝在纪念他的降生的时候很重要的来去思考一个的事情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这个是圣经里面还说在基督教传统的里面对耶稣基督的称呼，他就是哪一位神所应许要来的哪一个的救赎主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在犹太人的传统在他们的宗教信仰的里面有三类型的人是是被神所膏立的意思是什么？是神所选的，是神所拣选透过这个膏立用油倒在他的头上来膏立他让他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的身份这个身份是来怎么说呢？来被神来使用去完成神在他们身上要使用的哪个的身份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在这个受膏以色列人受膏的这三类人三类型的人其中第一个就是君王君王是神所膏立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当然后来以色列的里面很多的皇都是争权杀了别的人取代但是真正的君王是神所膏立的神所选立的所以大卫是撒母耳去到他的家特意去膏立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的皇 所以君王是神所差派的来到地上作为治理他的国度的这样一个的身份。然后在以色列的宗教的里面，有一类的人是要被高立的，就是祭司。祭司是被神所高立选定的，不是所有人觉得哇我很有这个的恩赐，我很有这个能力啊，我可以来当祭司，他就能够被选做祭司啊，不是的啊。祭司的身份是神拣选高立使用，把他放在这个的以色列，还是说放在神的子民的当中，作为一个的中保啊，这样把神跟人那个关系建连起来，把祭司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把神从神来的祝福赐福给这些的群众，是透过祭司来祝福这些的群众。所以祭司是神所使用的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中保中间人。那另外一类型的人就是先知。先知不是因为他有口才他能够讲，能够懂得律法，他可以做先知，不是的先知是神所差的，所高立的，是神的代言人，用现代的语言，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心意的出口他是把神自己对他子民的心意传达给这一个的神的子民这个先知所担任的职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角色是什么？是当他在看，就当神看见这个国度这些的群众还是说这个的国家，这些人民面对哪些不公义的事情面对这些的受苦的事情罪恶的事情神就差派先知来去发出这个警告来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是神所不喜悦的，神的审判，如果他们不悔改，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先知是宣告神的心意，对着这些的人所发出的那个的警告。但是同时先知不单只是宣告神的审判，同时神也透过先知给他的子民盼望给他们一个的恩典的一个的宣告不单只是有审判，还是有慈爱有恩典的宣告。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这些先知从来都不是去做一些怎么说呢，未不先知的讲一些预言而已。当然先知有讲预言，但是更重要的是来宣告神的心意，但对哪些的人民所发现的哪些不公义的时候，他要发声来指责来责备，但是同时劝告他们悔改，让他们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在以色列的宗教的里面，还是说以色列的国家的里面，神就拣选了这三类型的人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治理这个的神的国，来把这一个的恩典透过祭司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得蒙赦免同时先知把神的心意向这些的群众说明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个的被膏者、受膏者，他是带着这样三重的身份，他是君王，同时他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上个星期跟大家讲的耶稣的君王这个身份他是跟其他的君王不一样他不是透过那个强盛的武力去打败这些的仇敌，他是用爱来去挽回，来去赦免，来去拯救这些软弱这些被人撇弃的这些的人在之前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君王，他也是为了祭司， 虽然在旧约的里面啊，我们知道人的罪之所以得到赦免，是因为献了那个赎罪祭啊。那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约翰看见这个的耶稣的时候，就指着耶稣对那些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他是代替世人成为一个赎罪的祭献给神啊。”这个是约翰指着耶稣所做的一个的宣告。耶稣是祭物啊，他是一个祭牲，是一个要代替人被献在神的面前，代替人的罪而面对死亡受死的那一位。但是当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更清楚了解，他不单只是一个的祭物，他也是那一个献祭的大祭司啊。所以他的祭司身份是从麦基洗德这个的系统下来的，永远为祭司，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果效的，这样一个的大祭司所献的祭。好，所以我们讲了君王，讲了耶稣的君王身份，他的祭司的身份。那当然今天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另一个身份，他是先知的身份。好，先知的身份，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很少在查考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去看耶稣的生平啊。我们常常看耶稣的四福音书的时候，都是针对他的君王这个身份来去看耶稣的身份啊。无论是马太福音啊，一开始都讲他是君王，到了最后被钉死的时候，上面还挂着一个的被定罪的一个的理由，就是犹太人的皇啊。所以君王是我们常常读这个的福音书的时候，那个重点放在他的身上。当然我们也讲到耶稣基督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比较小是思想耶稣是先知这个的身份啊。所以今天希望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出生啊，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啊，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应该也读过，但是并不会太留意啊，去思想的一段的经文啊，是关于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之后成长的过程里面的一个的经历啊。我们就透过这段的经文来思想，究竟耶稣这个先知的身份啊，给我们看见什么啊。好，我们好不好大家一同的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 Luke 啊，第二章21到40节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有关耶稣基督啊小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所说，换用一对斑鸠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直到自此未死之前叫律法规矩是照我帮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述的话就稀奇 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要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正当那时，他正起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好，非常好，我们回到前面。好，那这一段的圣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很重要的一段啊，不单只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小的时候他跟父母所经历的事情啊，透过这一段也让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人的生活的习惯啊，他们的宗教的条例啊，各方面的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啊，这是很有价值的一段啊，让我们更了解犹太人当时的一些的生活文化各方面的东西。在这里讲到到了第八日啊，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啊，这个是按照这个的以色列的传统还说他们的宗教的要求而做的啊。当神跟亚伯罕立约的时候，他就告诉亚伯罕啊，所有凡是他跟所有与他有关系的人啊，无论是家中的人还是买来的人啊，都要行割礼，割礼成为神跟亚伯罕立约的一个的记号啊，立约需要有一个的象征的记号在当中，这个割礼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象征意义，所以所有以色列人都要行割礼，然后是规定在第八天，小孩出生之后第八天行割礼。那当然呢，对，在现今的医学的理解的里面也知道，原来在第八天啊是孩子那个痊愈最快的一个的时刻哈，他无论是他的免疫系统各方面是最好的时间，就是在哪一天来行割礼，也是最快能够复原的一个的时间，所以所有犹太人他们的孩子都是在第八天行割礼啊。然后在这里很有意思，说他行割礼之后，在哪一天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是天使在以利亚怀孕的时候啊，已经跟他跟约瑟都讲明，将来这个孩子名叫做耶稣啊，以马内利，神远同在的一个的表达啊。但是这里很有意思，说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在受割礼的时候成为神的成为这个约里面的一份子的时候，给他一个起名。所以当我们看见约翰路加福音在记载这一个的使徒约翰的时候，同样记载他在前面第一章里面记载，他同样是在第八天受割礼，然后在哪一天给他起名啊，当时施洗约翰的时候那些人以为他会改一个的名字，跟着他的父亲的名字来改，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神已经给这一个的约翰起了名，所以呢他就要称为约翰，而耶稣的名字也是神为他们所起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圣经其他的地方整体把它连在一起啊，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的里面的一种的很怎么说呢，很有意思奇妙的一种的表达。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人曾经被神来改名字的， 可能你立刻你会想到很多。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前叫什叫亚伯兰，是不是？啊，不是叫亚伯罕，他是叫亚伯兰。啊，后来神改他名字叫亚伯拉罕。啊，他的妻子啊，本来叫撒莱，后来叫改名为撒拉。啊，我们知道，雅各哈，本来叫雅各，后来神改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哈，那究竟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来到新约，我们读到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啊，神说，神给那些凡得胜的人，神会给他赐他一个新的名字。啊，所以你我将来我们都会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名字，我们不叫我们现今这个名字。那究竟在这里要表达什么？名字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只不过是一个称呼，一个代号，哈、啊，Peter 也好 ，John 也好 ，Gary 也好 ，whatever 啊，都只是一个称呼，一个代号，哈、啊。但是在古代，在圣经的里面，名字不是单单一个代号，名字乃是神心目中看的，说名字乃是那个人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的一个的表达。神改这个名字的时候，要这个人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给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代表了，不单只是一个代号，乃是代表了他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比方说，我们说亚伯拉罕哈、啊，亚伯兰哈、啊，亚伯兰的意思是什么？啊，亚伯兰的意思本来就是至高的父啊，亚伯兰是至高的父的意思。但是当神改他名字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意思要改了。亚伯拉罕不是单单是至高者的一个至高的父的一个意思，他又成为多国之父啊，不单只是一个很高 you know 的一个的父啊，但是一个多国之父啊。撒莱本来的名字叫撒莱啊，撒莱的意思是什么？撒莱的意思是我的公主啊。我相信很多父母啊，当你生了小孩的时候，哇，你就这个女孩子，你会哇觉得就是多可爱啊，你改她的名字，这是我的公主啊。呵呵，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他的孩子就是一个公主一样哈，所以撒莱的意思是公主，我的公主。但是当神对撒莱讲，你将来要生养众多，你将来要成为多国之母，所以把它改名成为撒莱。撒莱的意思就是多国之母，不是一个公主成为多国之母。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当神为一个人起名的时候，要使他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的人。所以当约翰被改名的时候哈，从他还没出生他就改名了，就成叫做约翰。约翰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神的慈爱的意思。所以当约翰来到人世间的时候，那是表示神的慈爱来到这个人世间，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个救主的出现啊，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啊。神要使用他啊，成为世人的拯救啊，所以耶稣啊，意思就是神的拯救啊，成为世人的拯救啊。所以当他还没出生，神就已经为他改名叫耶稣，成为神的拯救。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些人是后来才被改名的。因为他本来父母对他的心愿是希望他成为我的公主而已，但是神说不，他要成为多国之母，所以把他的名字改变过来。今天你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想一想，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的时候， 啊，不要说来到天上了，不一定是天上哈、啊。神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哈、啊，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哈、啊，神会给你一个什么的名字？你觉得你的人生里面代表着什么？神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看这个的，叫什么？天路历程哈、啊，天路历程里面很有意思，说所有人的名字都是基督徒中心啊，这个所有的名字都是代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所以觉得是非常符合圣经里面的一个的表达啊，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将来在我们的名字上就表达出来了。所以你想一想，你希望将来成你的名字是什么啊？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就会在今天，我们就要按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出生啊，神没有为我们改名，但是将来神要为我们给我们一个名字。你希望的名字是什么？你就在活着的时候，要让神把你的名字活出来。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表达。所以耶稣第八天行割礼，同时在哪一天为他起名叫耶稣，因为在耶稣的出生就把神的拯救带到这个人世间里面去。好，他们说要是跟玛利亚按照摩西的律法啊，洁净的日子到了就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啊，也要把他献，因为凡是投生的都必称为圣归给主。这个是犹太人啊的律法的当中的要求。当这个妇女怀孕生子之后啊，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啊，应该是30多天的时间啊，是称为不洁净。过了几段时间他们就算为洁净，就带着孩子带到圣殿里面，作为一个奉献礼、一个感恩礼、一个洁净礼，让他跟这个神这个关系啊，把他归给神作为一个的属神的人。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路加的描写，他将来描写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要反映什么？他要反映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所做的事情跟约瑟跟玛利亚一模一样的，虽然那个文字不是一样，但是他们所的行动是一样的。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也是一生兼三级啊，他是君王，那不是君王了，他是当时的领袖啊，是祭司也是先知。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旧约的里面啊，除了摩西还有一个人很清楚的，撒母耳。还记不记得撒母耳？撒母耳在旧约的里面，他的经历，他的母亲的经历，跟玛利亚的经历，他整个的过程里面，好像把撒母耳的哪一个的故事的描写啊，完全搬进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路加在描写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是单单这样记载一件的事情。他是选择了要把撒母耳的人生跟耶稣的人生做出这样的一个的相应的一个的表达。所以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路加要传达的信息，耶稣就是好像撒母耳一样，一生兼三级，他是一个的君王、祭司，同时也是一位的先知。好，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我们的思想要转来转去，转去哪里？转去圣经其他的部分，让我们可以 connect 起来，让我们可以接连起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大的图画。路加所描写的就是要带我们进入思想撒母耳的人生啊的一个的表达，一个的过程。好，当时撒母耳也是一样，当他到了应该奉献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带他进了圣殿啊，把这个撒母耳献给神，作为侍奉神的一个的人。这个就是 路加要表达的一个的情况。在这里很有意思的哦，他们在哪里？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哪里？在圣殿的里面。他们是带着孩子到耶路撒冷，到圣殿的里面去，按照摩西的律法行这个的洁净礼跟奉献礼。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25节里面，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门，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啊，素常盼望以色列人的来者来到啊，然后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能够看见主啊，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去，在当中遇见谁？就遇见这一个的约瑟跟玛利亚啊，抱着孩子啊，正在来到这个圣殿啊，来进行这个的宗教的礼仪，所要做的事情。当西面看见这个的孩子的时候啊，就这里描写他把他接过来，然后称颂神，他说：“哦，主啊，今日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了，因为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已经来到了哈、啊、那个照亮外邦人的光已经出现了哈、啊、这个西面啊，究竟他是谁？他能够在圣殿的里面啊，这样的自由的这行走哈、啊，也是一个虔诚的人的话，我们相信他也是跟这一个的圣殿有关系的啊，在哪里服侍的？可能是内卫人，可能是圣殿里面的一些的有身份的一些的人，所以他在圣殿的里面哈、啊，人家称他为一个有虔诚哈、啊，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哈、啊，一般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个老人家哈、啊，在哪里看见耶稣哈、啊，就感受到神已经应许了，还是说神已经给他启示啊，他已经看见这一个的救主的来到，所以他可以安然的离世。短短的一段的描写，我们看见什么？如果我们把整段圣经读完，耶稣的母亲带着孩子，父母亲带着孩子来到这个圣殿，不单只遇见这个西面，还遇见另外一个女先知亚拿。同样的，亚拿跟他讲了一段的话，等下我们可能不一定有时间，我们就提到他。究竟哪里？路加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路加不单只写了路加福音，他也写了使徒行传，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上下级的一种的表达啊。使徒行传是连接着这个路加福音后面教会的发展这个表达。还记不记得当圣灵降临之后，彼得站起来讲道。一开始讲道的时候，当时因为圣灵降临，很多人听见这个的，好像这个自己的乡音讲话的时候，哈，很惊讶的时候，彼得讲的一篇的讲章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什么？他说：“你们现在看见几个现象是什么？几个现象就是。”约珥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的景象一样。所以彼得是引用约珥书里面讲到这个的现象，是同比这个现在圣灵降临的那个现象。约珥书里面讲到那个是什么，我们就不看约珥书了，我们使徒行传哈、啊。一开始的时候哈、啊、这里就提到说啊，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交换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在哪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交换在我的仆人和使女当中，他们要说预言。 路加又引用这个西面跟这个女先知的一则的对话的里面，碰见耶稣这一段的记载里面，他要展示的是什么？他透过这个老人跟这个的女先知，要提出一个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正是约珥书里面所讲的，老人跟妇女都要说预言，都要得着圣灵而来的哪一种的能力来去透过这样来表达，这个是末后弥赛亚来的日子来到了。所以路加一开始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心目中要交代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弥赛亚，这个就是末后的日子出现的一个的时刻。所以这个西缅所讲的事情，其实是带入了耶稣的出生，就是进入末后的日子的开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末后的日子为什么重要？因为末后的意思，神的心意要显明出来。在这里西面提的一个的事情，像玛利亚所说的话，再下一段好不好？好，下一段34、35哈，西面给他们祝福啊，见到这个的弥赛亚，这个的拯救哈，这个的世界的光哈，都出现，这个的救赎主出现，他就对母亲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违谤的话病，要叫许多人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西面讲的这一个的表达的时候，讲到耶稣的身份，讲到他来会成就什么？他来是要成就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应该说他的来到带出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件的事情是说，有很多以色列人中有很多人跌倒，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被兴起，是什么意思？因为当神差遣先知来到他的子民的当中的时候，他要宣告神的心意，告诉他的子民。当他宣告他的心意的时候，有听的，也有不听的。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先知，就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当他得到神的启示，告诉他将来这个耶路撒冷要被打倒了啊，你们要被掳到外邦去了。当时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哪些以色列人，哪些犹太人，简直是把他是一个卖国贼，一个的出卖自国家的人，藐视他，撇弃他。为什么？因为他讲的一个的事情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他们接受不了。我们这个国家神的子民怎么可能会灭亡呢？但是神差遣耶利米就是要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他们不听，他们拒绝，结果临到他们身上。先知来到宣告神的心意，人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听的得到一个拯救，一个福星，不听的走向败坏灭亡。我很喜欢的先知约拿，约拿先知也是，我相信我们对约拿先知都是比较熟识，我就选他来讲。约拿这个先知，当神选召他来去利利未这个城亚述这个的国家哈，来宣布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国家。约拿这个先知很有意思，他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你要我向东我就向西，我不要去。为什么他不要去？因为他知道当他宣布神的审判，如果哪些的利利未神的亚述的人听见神自己的审判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悔改的话，神会赦免他们。所以约拿这一个爱自己国家 非常恼恨这些亚述人的这个的先知，他宁愿我自己死，我都不要把这个的消息告诉这个利未这个城，这个亚述这个的这些的人民，啊，让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所以当约拿去到这个利未，他本来去要逃走，但是后来神用各样的方法把他带回来，然后他去了，心不甘情不愿去了，去了哪里？本来要很大的一个城市，他一天就走完算了，你们要死了，但是他不讲多啊，你们神的审判临到你们就灭亡。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利未的这个亚述这个的国家的人，他们竟然从上到下披麻蒙灰的悔改，以致神的愤怒赦免了他们。你知道先知很重要，先知担任的角色不是他自己想做什么。如果按照约拿的心意的话，宁愿看见这些人被处死，都不愿意讲这个的信息。但是先知是神所差派的，不是他的心意要讲什么，乃是神的心意在透过他要传讲出来。无论是责备，无论是劝勉，都需要去讲出来，让人因为听见做出选择而带来不同的结果。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位的先知，他把神的心意显露在人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所差的独生爱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而永生，但是那些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来到就好像一个先知宣布神的心意，神有慈爱的拯救，但是神的审判是真实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福音我们只讲一半。什么讲一半？我们都讲信耶稣很好，信耶稣我们蒙福，我们过得开心平安喜乐，我们有病神会医治啊，我们没有工作，神会保佑我们找到工作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享受好像在青草地溪水旁一样享受那样的安息。是，但是不完全。原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后，这个的福音有另外一半，这一半是什么？是神的审判，对那些敌对神，还说背逆神的，反对神的，不按神自己心意而行的人，神的审判是真实的。今天我们并不太讲审判，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但是作为一个先知，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会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因为他讲了一个事实，讲了一个事实，那些人不爱听，不爱听，所以他们就跌倒灭亡。但是同时也会使许多人兴起，因为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他告诉人怎么样可以回到神里面，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的洗礼这个重要性的时候，我们讲到原来我们洗礼是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因为与基督同死，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再不被罪的权势所捆绑。过去在亚当的里面，我们没有自由不犯罪，我们是人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来满足我们的欲望而过我们的生活。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原来我这个的肉身这一个的罪性已经被耶稣基督的死加在我身上，我也死了，我这个肉身的邪情私欲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我可以有自由选择犯罪与不犯罪。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耶稣基督来，他并不是宣告一个救恩而已，他同时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是的。Joy to the world, 啊，普世欢腾。但是我们同时要思想一件的事情。耶稣基督的诞生也会使许多人跌倒，因为他成就的救恩已经使人没有 no excuse, 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不认识、我不明白，所以我犯罪。耶稣基督已经清清楚楚把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世界的摆在人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他的诞生，讲他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提醒我们，耶稣是一位先知，他宣布神的恩典，但是也宣布神的审判。今天我们不愿意听审判，但这是事实。就好像我们这最近这三两年，我们经历了啊这个的病毒啊，不管你信不信，当你感染上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事实了。虽然有很多人说不相信没有病毒这个事，但是当人感染上之后，这个病毒就成为要人命的一件的事情。不在乎我们信不信，这个事实就摆在哪里，耶稣基督的救恩摆在哪里，但是对拒绝的人他的审判也是摆在哪里。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神爱世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只念前面哪一节，我们忘了念后面哪一节。好不好，我们念一念这一段作为结束好不好。从约翰福音的二章，我们从16节开始到18节。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来到是带来普世的欢腾，但是也带来普世的定罪。约翰福音三章16到18节。 Gospel of John 3:16-18。三章，这个是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耶稣基督来，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宣告了如何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不去的、不进去的，原来都在灭亡的里面，走向灭亡。所以圣诞节是欢乐的日子，但是也提醒大家，圣诞节也是一个让人面对罪审判的日子。我们否定它可以，但是我们要接受那个结果。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你让我们看见天国的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君王。他不单只是爱那些强盛的、有地位的、掌权的、事实上被人看为了不起的人，这一位的君王像主你所创造的时候的一样，你创造了世界最伟大的事情，伟大的活物， 但是你也创造哪一些微不足道的被人轻看根本没有留意的小小的活物，你爱他们都是一样的。主啊，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哪一位带来主你之子救恩的宣布的一个的人，他来到完成了这个救赎，把让人带到神国里面的一个的路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同时也成为不接受的反对的一个的审判。原来我们已经在灭亡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回转，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结果是悲惨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你诞生的日子的时候，提醒我们你带来的不单是欢乐，也是带来警告审判，带来一个的非常严重的后果的事情。让我们记得主你爱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你里面有份，在神的国里面有份，但是也求主你提醒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了主你自己的心意，你的计划，你的标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